外面的世界退潮了，村子里的生活，人们的挣扎，他的家庭紧紧抓住他，仿佛再也不许他去参与外面的事情。还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更珍贵？难道他们不正是世间万物的意义、美丽和源泉吗？然而持续的疲劳似乎并不尊重诸如意义与爱这样的美丽的词语，有时候美丽的词语对他毫无帮助，他们反而像精美的包装纸，慢慢地在他身上安营扎寨，包裹着他，捆绑着他，越绑越紧，慢慢将他变成一具活木乃伊。活木乃伊，他写道，我应该让报纸知道这件事，当然应该，甚至雷克雅未克会有人这样发布新闻，北峡湾的活木乃伊。也许我会被送到国外著名的博物馆，这样我就能顺道环游世界了。哦，要是有人能把我送上月球就好了，我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。要想让这种事情发生，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把我送上月球，有很长时间，几周甚至几个月，疲乏的感觉从未离开过他，包裹他，囚禁他，把他变成木乃伊。他梦想自己被送上月球，只为了能睡一觉，歇一歇。他的疲乏变成了他血液中的沙粒，日子不断拉扯他的神经，使之变成一根颤动的弦，每个小时都在弹拨同一首平淡无奇的歌，关于疲乏、失眠和麻木。没有睡眠和休息，我们就会垮掉。疲乏扭曲了我们的生存，把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变成从地狱运来的货物。括号略微提及我和阿里的外祖母，她像月亮一样美丽，她的头发就像黎明，她的双乳就像张露的幼崽。我们的外祖父曾是一名水手，但后来做了粉刷匠，开始在雷克雅未克，后来去了挪威的斯塔万格镇。阿里写过一本与此有关的书，他是一个踏实肯干的男人，尽管外祖母的美貌一度险些让他成为诗人。他在东部的飞鱼场工作时，曾给他写过一封长信，那时他离家整整七周，对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思念几乎难以忍受。每次闭上眼睛，他就会想象他们的模样，他们在梦里对他微笑，他能听见他们的笑声，能看见他们租住的地下室，他的头发像晨曦一样。他写给他一封长信，远在东边的海上，在汹涌的浪涛之间，他必须站稳身体才能下笔。一封长信溢满着激情，他甚至写给他一首诗，为他的头发就像晨曦、微笑和耳朵写。这是他67年的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，也是唯一一首诗。他一上岸就把它寄了出去，他为这首诗感到骄傲，却又有些害羞。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怀疑，什么也不理解。他不知道美丽如月亮、神秘如八月夜晚的他，既无法承受责任，也不能忍受极度疲劳。两个人的生命就这样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一张魔鬼的脸，在他睡梦中纠缠着他，在他醒来时恭候着他。他屈服了，爆发了，崩溃了，沿着楼梯跑出雷克雅未克老西区的地下室，丢下他3个月大的啼哭的女儿。他躺在小床上放声大哭，他丢下大女儿阿里的母亲，当时他只有18个月大，正在感冒咳嗽，鼻涕不停地淌，拒绝进食，还打翻了母亲手中的勺子。母亲尖叫着，不停地跺脚，他们尖叫嚎哭，3个人一起。最小的孩子因为疲劳和腹痛，大女儿因为身体不适和对母亲行为的惧怕。我和阿里的外祖母也在尖叫，因为世界上原本最美好的东西，最重要的意义，美丽与天真的源泉，应是自己的孩子。 可孩子却把他的生活变成了地狱里的监牢。生活当然不该如此，充满没完没了的挣扎和长期的疲乏与失眠。可丈夫远在海上，一无所知，童话消失了，蒸发了。她尖叫着，因为惧怕内心恐怖的幻象，惧怕耳边有人低声对她说，要她去伤害自己的孩子，把他们打得闭上嘴。她对着已经变成荆棘的生活尖叫，飞快地爬上楼梯，逃掉，逃到街上，逃入酒精带来的自由，投降带来的自由。他再也不会回头。外祖父的信第二天寄到了，他们给他打电话，他匆匆赶回雷克雅维克南部的家。他走进地下室，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封未拆的信，和信上那首愚蠢的诗，他从未读过。九月还是八月，无所谓了，最紧要的是别在冰面上滑倒，因此摔了。这个水鸟一样叽喳不停的小男孩。玛格丽特从来不会丢下他的孩子，他的家，他的责任和疲乏，更何况他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内斯村和雷克雅未克的大街相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，后者有无数房屋、俱乐部和咖啡馆，而内斯村只有几条街道，剩下的都是木屋、鱼棚、鱼海和高处那些像生活一样陡峭的山峰，没有藏身之处，没有通往另一种存在的入口。居纳尔是个性格温厚的孩子，头几个月里他一直睡得很安稳，后来似乎有什么东西惊扰了他，他总在半夜醒来哭上六七次，他哭得仿佛活着很痛苦，仿佛他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仿佛在请求母亲送他回去一样。时间过得很慢，像一只受伤的野兽，被碾碎的蠕虫将大脑失去知觉，把它变成冰冻的苔原。居纳尔的哭声在那里回荡，听起来真像尖叫的小鸟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平静下来，再次睡去。在最难熬的几个月里，每当奥迪尔不用在余汛期南下去霍尔纳峡湾出海的时候，他就睡在前屋的卧室里。假如睡眠不足，他就不会开船。他要对船员们负责，既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，又要保证生产力，极有丰富的渔获。他对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负有责任，鱼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，是我们的阿尔法和奥米加。假如没有鱼，年轻一代人的经济，冰岛这个主权国家将会崩溃，之后我们很可能会忘记我们曾经脱离丹麦，完全获得了独立。奥迪尔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，因此居纳尔一醒来，玛格丽特就马上起来尽力安抚，帮他止哭，免得他闯入奥迪尔的睡眠把他吵醒。居纳尔五个月了，六个月了，七个月，八个月了，每个月不过四周多，每周七天，每天24小时，这段时间很长，是一条必须走完的路，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路。可是当居纳尔平静而欢快，像海鸟一样叽叽喳喳，当一切美好的如同伊甸园的缩影时，情况反而更糟。他什么都容忍不了，感觉头颅仿佛被劈成了两半，